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我哋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八节至到二十四节，个题目叫做《旧约的神是残忍吗》。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将要同心低头，一同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个仁慈的上帝，满有怜悯，满有恩惠。求你启开我们的眼睛，明白你的话语。虽然世上有很多人在攻击你，攻击基督教的信仰，但求你帮助我们慎思明辨，也都懂得怎样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大爱。求圣灵引导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八节至二十四节是一段相当困难，也都不是很容易明白的一段圣经。他所讲论的主题，比较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也都是很多时候我们提出质问的一个神学问题。英国著名的无神论者和科学家 Clinton Richard Dawkins 是近代反对基督教和任何宗教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本身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他教授一科是叫做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他认为科学是至上的，这个是他的哲学，也都是人生的道理。他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在1986年他写一本书叫做 The Blind Watchmaker， 主要是反对一些教会或者一些宗教家的理论，以为一只手表冇可能咧，系偶然抽合而成，一定有一个极有智慧嘅人咧，系做出一个咁精妙嘅手表嘅。又因着呢个手表嘅例子嚟证明神嘅存在啦。Dawkins 就好幽默地话：，如果真系有一个咁样嘅制造手表者，佢一定系盲嘅。佢用咁样嘅说话嚟去讽刺嗰啲宗教人士，讽刺佢哋呢一种咁嘅理论。到2006年，他写了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又叫做《The God Delusion》。在这本书里面，他强调一个无神论者才是一个有理性、健康、诚实、独立人士的立场。事实上，他对基督教的信仰极之的反感，大肆抨击。他怎样形容旧约的上帝呢？他就有这样的评论。他说旧约的神无可否认，是所有神话故事里面最令人憎恶的一个人物。他妒忌呢，他引以为荣，他小气、不义、不恕、不仁，亦都是一个狂热者，他报复性很强，嗜杀成性，灭种灭族，憎女人，憎同性恋者，种族歧视者，杀婴，种族灭绝，自大狂，性虐待，他是真是一个大恶霸。哇，这个人真是大胆，竟然是这样描述圣经里面所讲的上帝。圣经是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但在多群圣眼中，旧约的上帝是一个绝大的大恶霸。当然我们不接受 Dawkins 这样的狂妄、不理性、偏激的看法，但事实上不少人呢，无论是信徒和非信徒呢，是著书立说批评 Dawkins 的立场，其中包括有 Francis Collins 和 Alistair McGrath。 但他所提出一个非常有趣和重要的问题，是不轮到我们不去认真思考的，就是旧约的神是不是很残酷呢？旧约的神是否比新约的神残忍得多呢？事实上，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苦心自问，有些问题我们好像都想不通的。比方来讲，《申命记》第20章16至17节，圣经这么讲法：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既赐你产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黑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都灭绝正准。 另外，約書亞記第六章二十一節，這個描述以色列人真是履行上帝的吩咐，又將城中所有的，不拘是男女老少、牛羊和驢，都用刀殺掉。我們會問，為何一個仁慈的上帝會吩咐他的子民有這樣的暴行呢？連那些不懂事的婦孺和小孩子都要滅絕呢？有人就說了，這個打仗嘛，打仗是難以避免的，但打仗還打仗，你可以殺敵人的軍隊，但是不理解是那些孩童無辜的，為何都要照去這樣濫殺呢？日本人佔領南京，有30多萬平民婦女被殺掉，我們會指斥這些是暴行。那為何神吩咐以色列人進攻迦南地要滅絕殺盡？聖經豈不是告訴我們，耶和華有憐憫，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新約的時候，耶穌豈不是教我們要寬恕，寬恕你的仇敵，不可咒詛，只要祝福？為何舊約的神和新約的神竟然之間有這麼大的分別呢？我相信每一個人，無論你是信徒或者是非信徒，都會提出質問，同埋我哋要思想究竟点解。唔单止我哋有呢个问题，我哋睇一睇希伯来书嘅作者谈论到旧约嘅神同埋新约嘅神，似乎都有类似嘅观感。今日我哋试下从希伯来书13:18-24去睇下呢个问题。呢段圣经希伯来书呢，就係比较两个约同埋两个山。第一座山就叫做西乃山，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怎么形容呢？说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极其可怕。甚至摩西也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告诉你，这个就是旧约的特征。立约的神看来是极之威严，可怖、可敬、可怕，是不可亲近的神。第二座山就是锡安山。希伯来书的作者又怎样形容这个新约的神呢？他说他是一个永生神。而这个锡安山就是永生神的城邑，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不能摸，不是地上的。在这个城，因为有我们的宗保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爱我们，聚集我们一起，这个的社群不是惊怕的社群，而是共聚之总会，英文叫 Joyful Assembly。 这个的聚会不是恐惧，不是可怕，而是欢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呢？难道旧约的神不是就是新约的神吗？我们来看一看西乃的可怖先。12:18-21，圣经咁话：你们原不是来到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角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可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这段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引自这个出埃及记19:16-19和20:18-21，是讲及有关耶和华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那种可怕的情景，以及摩西在40年之后想到当时的情景的一些回应，即是生命记第4:11-12，第5:22-27。如果要明白这段圣经，我们有几个重要的背景的观念一定要明白。两段圣经呢都提到约这个问题。18-21是讲到西乃的约，是神向摩西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颁布这个律法。22-24是称为锡安的约，又称为新约，是耶稣基督用他血建立的约。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约先。原来约是一种的关系，一 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来描述神和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这个字是来自希伯来文 bereath 这个字，而 bereath 这个字呢是引述着一个 Arcadian 的字叫 baru。 baru 这个字呢是将他们绑在一起，神和人的关系是一个约的关系，是神和人绑在一起的关系。但是约这个观念呢不是圣经发明的，是借用当时上古中东相当流行的一种习俗来的。当一个有权有势的皇帝征服了其他的神国的时候呢，就跟他立约了，表明这个大王和父神，即是那些附属的神国的关系。而这个的约是一个不平等的约，跟我们现在的租约啊、分约啊很不同啊。现在的租约、分约呢是平等的约，是有得商议的，有得妥协的。但是呢圣经里面所讲这个约呢是不平等的约，是个征服者的大王所命令的。大王在约里面呢就讲出他对这些臣服的所谓附属国是有什么应许，只要这些附属国肯遵守在约里面的诫命律例的时候，这样他们就会是有上帝的应许。如果他们是违背了上帝的律例，他们将会被剪除了。圣经就用这个约的关系来描述神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但在旧约里面，西乃的约只不过是旧约很多约的其中一个约。旧约圣经是神向人的启示，去启示我们怎样去实践他的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是在历史里面实践的，又可称为救赎历史。换句来说，救赎历史不单止是历史，更加是有预表的作用。或者我举一个例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建立以色列国，和毛泽东带领红军25,000里长征同样是历史，有没有相同，有没有不同呢？当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是对以色列立国和以色列的历史是影响极大的。同样长征的故事也都是对中国近代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影响整个中国的发展的。但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除了呢是对以色列人的历史有很重大影响之外，它还有一种救赎意义在里面。它是一个历史发生的事，但是同时也有一个预表，这个出埃及是预表将来有另外一个出埃及，是第二次出埃及。这个第二次出埃及就是耶稣都带领我们离开罪恶去到这个安息之地，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所以所有救赎历史都是同样指向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了。由于救赎历史是启示的，是渐进的，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不同的约是反映出神不同的性格。首先他跟亚当立约，即称为创世的约。在创世的约里面就要人去遵守不可以吃树上的果子，也都有应许，就是生命树的果子带来永生。这个就是创世的约。第二个约就是挪亚的约，也称为保存的约。虽然人犯了罪，神用洪水毁灭大地，但神仍看顾人，所以神就这么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坐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加息、寒暑、冬夏、昼夜就不停息了。神保存住人，亦都是保存这个大地。这个保存的约就是挪亚的约。第三个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又称为应许的约。神应许亚伯拉罕，承认他是他的朋友，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亚伯拉罕质问神，你要灭绝所多玛、俄摩拉吗？你将义人和恶人一同的杀，将义人和恶人一起看待，
这个不是你的所为，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是当神是朋友，他觉得神这样做喂不是挺对的，质问神，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就应许他的子孙多如海沙，有永远的产业，神是为他们预备了安息之地。所以我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约是一个应许的约，看到上帝的恩慈，看到上帝的怜恤，看到亚伯拉罕和上帝就好像朋友一样。但去到第四个约，摩西的约，西奈山所立的约，重点就在上帝颁布这个律法，而各种的情景就好像希伯来书所讲非常可怕。第五个约就是大卫的约，神应许大卫的后裔会建立永恒的约。最后一约就是新约，所有旧约都是指向新约，这个新约的实现就是耶稣基督的来，而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完成救赎，耶稣基督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也都是将所有信他的人完全得着救赎。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些背景，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只是用摩西的约来论断上帝，那就好像瞎子摸象一样，以为象好像一棵大树，因为摸到那只脚，以为象一个大的荷叶，因为摸到个耳等等，就好像一个父亲，有时他非常的和善，跟仔女是在一起有谈有讲，有时父亲非常的严肃，尤其是当个父亲对个仔女警告啊，嗱你哋唔好喺个窗，唔可以行咁近个窗啊，因为个窗冇窗化，跌落去咧就会死噶啦。呢个系一个非常严肃，并且讲出非常严重嘅后果。多强小问题咧，就好似瞎子摸象一样啦。神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父亲，是立约的上帝，但同时也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宗保，也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不可以只是看一边，正如我们看我们的父亲不可以只是看是吩咐命令，你不要走枪，你走的时候跌下去就粉身碎骨了，好像看来很严肃，哇这样都可以的。但你又看看父亲有另外一个的面孔，父亲有另外一方面对仔女那种的宽容，那种的体谅。希伯来书十八章十八节至二十一节是指到神颁布律法诫命的时候那种的恐怖可怕的情景，他用七个特点去形容神颁布律法的情况，全部都是有一个希腊文的字叫 Kai， 将它连串起来。Kai 这个字英文可以做 and 或者是 also。 首先第一，这个旧约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西乃之约的特点呢是可摸的山，第十八节。这个是比对第二十二节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锡安山。意思就是西乃的山只不过是一个影儿来的，一个 shadow， 在地上可以摸到之物，是作为一个预象，是预表到天上不可摸的天上之城。就好像圣餐我们吃饼和杯是象征耶稣的死，不是个饼和酒有任何的功能，它只不过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流出的血为我们钉身在十字架的身体，是一种象征的意义。所以圣经形容到这个的西乃山是一个可摸的山，是地上的山，来去预表在天上不可摸的锡安山。第二个特点就是火烧、密云、黑暗、暴风。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这幅图画时常出现，第八章第八节讲到火烧的山，启示录第八章十二节讲到黑暗，这些都是末日审判的时候现象。所以西乃的背景 西乃納約各個情況，火燒啊、密雲啊、黑暗啊、暴風，是預表到講述到將來末日的時候神的審判。而在啟示錄呢，就是重複返呢一幅嘅圖畫啦。第三方面，角聲同埋說話聲音。喺呢一個嘅舊約西乃山嘅立約，我哋聽到角聲，聽到說話嘅聲音。同樣喺啟示錄裏面，當天使要宣布神嘅審判嘅時候，總係有一句話，他大聲喊着說，又有角聲吹響。所以我哋睇到呢啲景象，西乃呢啲景象同啟示錄審判個景象係非常相似嘅，火燒黑暗呢一個嘅密雲角聲大聲響，全部喺啟示錄裏面主耶穌都再嚟要審判呢個世界嘅時候係一模一樣。所以我哋可以知道呢個西乃嘅約係預表到主耶穌都再嚟嘅審判嘅時候嘅情況啊！呢個審判嘅神有三個特點。第一，滿有威嚴，滿有權柄；第二，他是高高在上，不可親近；第三，面對著一個聖潔尊貴的神，人的反應是恐懼驚慌。神頒布的律法是要人去守約，若不守約，他將會被剪除。我們就看看希伯來書的作者怎樣描繪在這個西乃的約的時候人的反應。第十九節至二十節，那些聽見這聲音，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說話，因為他們當不起所命他們的話說。靠近這山的，即便是走獸，也要用石頭打死。二十一節更加咁講法，所見的極其可怕，甚至摩西說：我甚是恐懼戰驚。希伯來書的作者喺度引用咗出埃及記第二十章十八至十九節。他告诉你们，那些以色列人听到神的声音就非常非常的恐惧，要求神不要再跟他们讲说话了。究竟神讲了什么？为什么叫他们这么怕？二十节就告诉你们，是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就是当你听到上帝所吩咐颁布这律法的时候，他们受不起，叫他们不要再讲，就好像一个爸爸对住个仔女话：你唔好行近窗啊，嗰度冇窗花噶，三尺之内都唔可以近啦、啊，否则你从窗门跌咗落二十楼嘅时候，粉身碎骨、血肉模糊，死状甚为恐怖。啲细蚊仔惊啦，唔好再讲啦，唔好再讲啦，受唔起呢啲话。所以二十节就话：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这个出自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二至十三节一些浓缩句。这句很奇怪的说话，既然十八节已经讲明说此山是可摸的山，为什么现在又说是不可亲近呢？一近就会有石头打死呢？答案就在十四节了，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的作者是针对那些误解摩西的约的以色列人讲这番话的。摩西的約是表明另外一個新約，是靠著耶穌基督的血，我們才可以靠近主，才可以能夠成聖，我們才可以能夠聖潔，是靠著耶穌基督的寶血，我們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而不是靠我們守我們的律法，守這些戒命，我們是沒有辦法可以做到的。以為守戒命憑著羔羊走獸的血就可以叫我們成聖？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九章第八节早已讲话，此路不通行啊！为什么不通啊？因为他永远守不到。所以十一节话，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我要留意，摩西讲这句说话的时候，是后来他见到那些百姓反叛神，做这个金牛犊，以神要灭绝他们。这个申命记第九章第十节，摩西先是讲这一番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总括说，西乃的约是旧约其中一个约，它的重点就是颁布律法，颁布这个诫命，但人是没有办法可以守这个律法，没有办法可以能够靠着守律法而得救，罪得赦免。所以他们战惊，是什么我们才可以解决问题？
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藉着耶稣基督的血成为了我们的中保，我们才能够得到圣洁，我们才可以接近神，这个就是锡安之约。
我们明白了旧的约、西乃的约是预表到上帝的审判，亦都是预表到有另外一个出埃及，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血才是真正洗净我们的罪。那我们要看看第二方面，锡安的荣耀、锡安的约，22节至24节。讲完了旧约的西乃之约，作者就讲另外一个约，锡安之约、荣耀之约。圣经说，你们那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阿爸的血所说的更美。我们看到这个新约刚刚跟这个旧约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锡安的约和西乃的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对比。首先作者告诉你，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来到这个字是一个完成的时态，说已经来到了，不是二十节都靠近接近了，说我已经来到了，我们已经来到了，来到哪里？来到锡安山，不是西乃山，是锡安山。作者用这两个字来形容锡安山，哪两个字？这个锡安山就是永生神的城邑，第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锡安其实就是耶路撒冷的名称，是当大卫攻陷了这个城之后，才将它改了名，改了耶路撒冷，它本来名字就叫锡安的。并且呢，大卫将个约柜搬到呢度嚟，所以锡安就系耶路撒冷，系神之所在嘅地方，亦都系神子民所在嘅地方。希伯来书嘅作者屡次表明，我哋唔系指地上嘅耶路撒冷，唔系指地上嘅锡安山，而系天上嘅耶路撒冷，永生神嘅城邑。你可以话系天堂，亦都可以话天国。作者系咁讲法，虽然我哋肉身还未上到天堂。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和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蒙了拯救，已经成为神国的子民，所以他可以说是已经来到锡安山。来那里做什么？不是听颁布律法，不是那些以色列人去到西乃山听颁布律法，不是见那些火焰、密云、黑暗、暴风，不是恐惧战惊，不是死亡，而是来到一个欢乐的聚会。二十二节和本没有将这个字翻译出来，英文就将它翻译出叫做 Joyful Assembly。 原来希腊文的字 Panigurus 这个字是一个庆典来的，是庆功宴来的，是欢乐的聚会，是欢乐的。那里有什么人参加这个庆典，参加这个敬拜？第一，千万的天使，他们不是去执行这个审判，而是去赞美，成了一个赞美的诗班。第二，是被登录在天上的首生的聚会。这句说话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聚会这个字呢是指教会 Ecclesia， 首生是指名录被登载在生命册上的人，原文是指已经完成的时态，意思就是说指所有的信徒守身者，即不是说时间性的，第一个不是，是重要性的承继者。天上永生的神是教会所有的信徒都在那里。谁来到这个锡安山？就是那些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蒙了救赎，聚在这个地方成为个教会。第三，还是什么人呢？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灵魂即是死去了的信徒，等候复活的，他们称为义人，不是因为他们守律法，而是因为他们因信称义。不单止是新约的信徒，也都是包括在旧约亚伯罕都是因信而称义，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应许 不是靠律法称义，乃是靠神的恩典称义的，都是在这个的教会之内，都是在这个锡安之约之内。我们来到天上的庆典做什么？去敬拜，敬拜谁啊？审判众人的神。不要忘记神是仍然一个审判的神，我们得以进入锡安山蒙救赎，但不信的人就要接受审判了，正如旧约西乃的情况一样，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的时候，那种的图画就更加厉害。但我们要感谢神，在那里不单止有审判众人的神，也都有中保的耶稣，也都是我们所敬拜的羔羊。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几个字去形容耶稣，他就是新约的中保，摩西是西乃约的中保，耶稣基督就是新约的中保。中保就好像桥梁一样，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是人和神有一个很大的鸿沟，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和神隔绝，但耶稣基督成为中保，就好像桥梁一样，叫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耶稣基督怎样成为我们的中保？是用他所洒的血，基督和神相和，是藉着他的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他的血比亚伯的血更加美，因为亚伯的血是控诉，是审判，但基督的血是救赎，叫我们可以亲近神。最后我们看完这几节经文之后，我们都要答下我们在引言里面所提出的问题，旧约的神是不是残暴呢？答案当然不是了。如果是的时候，为什么神要吩咐他的子民在迦南大开杀戒，甚至连男带女连老带幼都清除呢？我们就仍然有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说上帝不是残暴的，为什么在旧约里面是有这个的大开杀戒，连男带女连老带幼将完全清除呢？要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首先要明白圣经所在的都是神的启示，启示神在历史里面怎样完成这个救赎计划，这个称为救赎历史。神的启示分为两部分，第一是旧约，第二是新约。个分水岭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临、受死、复活、升天、圣灵的降临。所有旧约都是朝着这个新约而有，新约就是完成了旧约的预言。神的救赎可以分为两方面，当神再来的时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告诉你了，信的人就得永生、得拯救、得祝福，不信的人就已经定了，就是审判、遭咒诅。在旧约的预言里面，先知和作者的看法是 telescopic 的，所以 telescopic 就是从远处观看，以为只有个山，去到山之后才发觉山后才有山，一山还有一山高。旧约先知他就将救赎和审判拿在一起来看。阿伯拉罕的约是重视神的应许，称为朋友，神就好像朋友一样。西乃约是重视律法，神颁布律法叫人知罪，不是叫人去守律法得救，那是叫人去看到他自己的罪而一个恐惧回去主那里。但犹太人捉错用神，以为是靠守律法而得救，以为有凭着上帝所颁布的律法他们就可以得救。不是，这律法是只不过好像保罗说叫我们知罪，看到自己的罪，然后回到上帝面前求主赦免，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以致我们可以能够得着救赎。所以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将上帝的救赎带给我们，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完成救赎，但是他会再来，再来的时候才是真正完成了整个救恩和执行这个审判。没错，我们现在已经是进入了锡安山，但同时我们又未完全进入这个锡安山，我们是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地方。到主耶稣都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是会给我们完全的救赎，但那些不信的将会永远的审判。如果我们说旧约的神是残忍的， 其實我們看新約的神，你看一看啟示錄，看到上帝的審判，何嘗不是呢？不過在主耶穌未再來之前，上帝仍然是愛我們，他不願意一人沉淪，乃願萬人得救。他是等緊我們悔改回去主那裡。但是今天我們的回應是怎樣？希伯來書的作者說，趁著還是救恩的時代，我們趕快去到主耶穌那裡面前，去求他的饒恕，蒙憐憫，得著這個救贖。今天我們在一個很緊張的時刻，我們不知道主耶穌何時會來，沒人會知道，但我們知道主耶穌來的時候是會有拯救，也都會有審判。我們相信的人已經進入了錫安山，將來會更加得到上帝的應許，去到天上耶路撒冷。今天未曾相信的，仍然是不是在西乃山那裡恐懼轉驚，不回到神的面前呢？求主憐憫我們，我們同心一同的禱告。天父，我們再次多謝你，因為你是慈愛的神，為我們預備了救贖，叫我們藉著耶穌基督，我們可以去到錫安山。但我們亦都知道，我們不相信你的時候，我們的罪會成為了我們的重擔，亦都成為了神審判我們主要的因素。求你叫我們能夠趁著你還未來的一刻，趁著我還有生命氣息，早日歸向你，因為現在仍然是一個恩典的時代。你祝福引領我們，我們相信了你的人更加叫我們把握這些機會講傳福音，叫人更加是因為耶穌基督的救贖而得著永生的盼望。我們這樣禱告，拉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